保罗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圣灵把基督做中心的宇宙观让我们看见。所以保罗所认识的宇宙观，乃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宇宙观。所以下面你读下去讲到基督与神的关系，基督与宇宙的关系，基督与救赎的关系。那弟兄姊妹，你很明显的就给我们看见，以基督为中心的宇宙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以弗所跟哥罗西为什么启示是那么大？因为事实上，保罗是把整个宇宙给我们，他这里他不用宇宙这个字，他用万有这个字，你看见吗？是第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整个宇宙呢是以基督做中心，是他创造了这个宇宙。然后整个的宇宙是借着它来维持的，而且最后呢，整个的宇宙也是为着它的。那么这是指着宇宙观，就是救赎观来说，人堕落犯罪以后，然后他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为什么？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很明显，这里明明讲的就是。所以，实在说来，你很少看的有一卷书像《哥罗西》跟《以弗所书》一样，真正的把这个整个就保罗真的把整个的宇宙观解释给我，或者说以基督做中心的宇宙观很清楚的。所以很明显的讲到基督，论到基督，那么不光第一章论到基督，第二章也论到基督。比方说吧，你看这个，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宇宙最真的知识是在基督里面藏着，它就是知识的源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这个是第二，那么到然后呢，你到了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这些话都是不得了的话，是很大很大的话。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保罗是个真正的哲学家，因为一个哲学家他是知道到底一个人生观是什么，正确的人生观是什么，正确的宇宙观是什么。那么，如果我们要根据圣经，要找到正确的人生观跟正式的宇宙观，毫无疑问，你要看哥罗西书。哥罗西尤其在这里论到基督的时候，虽然在以弗所第一章也提到一些，但是真正比较全盘的、很清楚的一幅图画，那是什么？那是哥罗西。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他们两个你比较有相同的，但是有不同。所以我们要找出相同的，那就表示他们的启示是同一个来源的。那么既然有两个重点，很可能就是一个启示它有两面的。那这一点，我想我们要把它抓得很清楚。那么你要知道到底它哪两面，那个特点在哪里，要找它不同的。所以我再说，这是第一个，你在以弗所找不到，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你也是在以弗所找不到的，那就是。就是这里没有提到圣，几乎没有提到圣灵，稀奇吧？以弗所常常提到圣灵，没有错。那么哥罗西呢，不是没有提到，但是有的地方那个圣灵，你根据上下文应该指的我们灵说的。我举个例子，大家看看，比方说吧，比方说这个，这个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你我们。那么这个应该是指圣灵说的，这个没有什么困难啊。那么然后呢，如果你仔细的再看，我看啊，比方说第二章第五节，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那原文如果没有记错，是灵却与你们同在。所以这个灵你很难解释圣灵，这应该是人的灵才，啊，那么当然呢，也讲了灵歌，这个诗章颂词灵歌，那么这个就是这点提到圣灵，其他都不大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这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那么，请记得一件事，就是在以弗所书讲圣灵的地方，你会发现在哥罗西，他用基督来取代的。现在是讲了基督在圣灵里面，因为以弗所哥罗西的重点重在基督。比方说吧，你去看那个第27节，神第二章第一章27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那基督在你们的心里，就在你们的里面。那不要忘记，这个就指着内住的圣灵来说。但是在这里，你看见吗？他没有说你们有被圣灵充满，没有。在这里，他反而什么？你们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道丰丰富富存在你们心里。所以以弗所书说被圣灵充满，但是哥罗西说用神的话来充满。所以为什么？因为基督就是道成肉身的道，还有呢，神的话，圣经乃是神所写出来的话。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有两面，一面是神的话，一面是神的灵。一面讲的圣灵，但另一面讲的基督。所以我想很清楚，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圣灵住在我们。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哥罗西很明显的和以弗所不同。就是以弗所常常讲圣灵，圣灵不知道讲了多少次，好几次，那么哥罗西反而很少。那么是不是哥罗西不注重圣灵？不是，他是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内住的基督，就是这种圣灵来说的，就是说你们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为有荣耀的盼。我想这一点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这个第二个点，我们盼望大家能够记得。那么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你在这本书里面。是以弗所没有的，就在这本书里面，你会发现，这个哥罗西的色彩很明显。意思就是说，保罗是根据哥罗西的需要，特地给了一封书信给哥罗西，要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最后的12节，就是你去读这个最后的这个12节圣经呢，你会发现，你就讲到什么？就讲到他问安呢，就问哥罗西教会的安，那么就问这个人安，问那个人安。所以你看，这个在以弗所没有的，所以可见呢，哥罗西书呢，它是有地方的色彩，有地方性的色彩。那么现在保罗要对症下药，要知道他们的难处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呢，你如果仔细来读哥罗西书的话。那么现在你就发现他们中间有难处，什么难处呢？你看，这个第4节，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所以可见，根据以巴弗的报告，有人在他们中间要迷惑他们。所以保罗为什么讲这些话？他说：“我说这些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所以可见他们中间有问题。那么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呢？你去看第8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这个理学原文就是哲学，所以可见呢，在他们中间的难处是什么带来的呢？就是哲学带来的难处，这当然只是希腊哲学来说，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可见呢，在哥罗西有一个异端，这个异端严重到一个地步，要把哥罗西这些人掳去。所以虽然保罗没有见到他们，但是他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见面的人是何等尽心竭力，要在他们的心得安慰。”那所以可见，你看保罗对他们满了负担。为什么？保罗不光是要把启示给他们。但是更重要在哪里呢？更重要就是的的确确，哥罗西发生事情，有人要迷惑他们，有人要掳他们，把他们诱拐走，掳就是把他们诱拐走了。那么，但是问题在哪里呢？这个难处是什么？难处一面是哲学，那是从希腊来的，还有呢是照着人间的遗传，这个明明从犹太教来的。所以可见呢，这里的难处是双料的难处。一个从希腊世界来的，一个从希伯来世界来的，很清楚的。那么不光如此，这人间的遗传还有世上的小学，这个小学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小学不是大学小学的小学，这里的小学可以翻译为 elements of the world， elements， 这个 element 这个字啊， 在全新约里面两次在这里用，比方第一次是在第二章这里啊，就第二章这座世上的小学，还有呢第二十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所以可见世上的小学要脱离的，很清楚。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小学，那么这个 element 什么意思？element 简单来说就是世界的元素。那么这个大家听起来不大懂啊。那么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了，你如果读希伯来书就很清楚，希伯来书也讲到小学。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五章12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所以可见这里的小学呢，element 就是指的 elemental，指的什么？指的基本的来说。所以这个世界你要把它组织起来，有些几个基本的要素，这就是那个小学的意思。基本的要素。那么现在有人呢，还将圣言，那个基本的一些开始的东西在教导你，他们应该再往前走呢。所以第六章第一节说，所以你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所以可见从这里你一比较，你就知道说这里的 element，这里的乃是指的什么？乃是指的最基本来说，就是最基础来说，最基要的东西来说，是最基本的。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再看一下那个什么，再看一下这个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第十节，第三章第十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子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这里形质原文就是要素，就是元素，世界的元素，所以这是元素。那么还有呢？下面，第十二节，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那有形质的原文是什么？就是元素的，有元素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所以可见这个宇宙呢是元素造成的，宇宙里面的内容呢就是元素造成的。那么在原文就这么几个，就这么五个地方。所以你现在从这里，那么保罗，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保罗为什么讲世上的元素呢？那就是说，当这些哲学家们他们要研究整个宇宙的时候，他们要把这个宇宙推到几个最基本的东西，就这个宇宙可以说是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把它造成的。这个就很像读物理、读化学的，说是整个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元素造成的，或者说从原子，或者最后呢从这个什么是核子。那么大家总是讲，要知道这个宇宙这个基本的组成是什么。所以呢，这个词啊是很保罗很特别用的词，不过这个呢是需要我们脱离的。那么关于这一点，我想我们等一等再解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今天呢哥罗西的难处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一面是从希腊哲学世界来的，另一面从这个罗马，从这个犹太教来的，很明显。好，那么你看16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所以可见有人非常注意饮食，注意节期，注意安息日，注意守日子。那么这个很明显跟犹太人发生关系，你看见吗？然后第16、18节，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好了。那么现在发现，原来他们中间有人讲敬拜天使的事。那么敬拜天使这个东西呢，不光是犹太教的，也是希腊哲学的东西。所以现在大家慢慢就明白呀，原来呢哥罗西有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呢保罗要对付他，因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所以读圣经的人就称他做哥罗西的异端，哥罗西异端就这个东西。就是哥罗西异端是什么呢？乃是希腊哲学跟犹太教一个混合的体， 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混合体，不知道怎么会摆到一起去了。然后呢，就对于格罗西来讲，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这是格罗西的问题，格罗西的问题就是格罗西的异端。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所以读圣经的这个一定能读得出来。你要知道，保罗不只是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讲基督是教会的头呢？不错，但是另一面也是对付那个异端，对付要解决那些问题的。那么这个问题在哪里呢？你看。20节，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所以可见世上的小学里面包括什么呢？就是你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哲学它有一个原理，那个原理就是这个世上的小学所代表的，就是世上小学所代表的。那么实行起来之后就变成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禁欲主义。所以很明显，那个结果呢，他们所产生的生活就是禁欲的生活，不可以拿、不可以尝、不可以摸等类规条。那么然后下面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所以可见呢，如果你照着这个异端来照着他们走的话呢，有什么结果呢？它非常迎合人的肉体，为什么呢？它是这样可以使人徒有智慧之名。今天人要的就是智慧，所以实在说来，很多人不懂得哲学。不过他从哲学里面找了一些名词，那些名词也不解释。然后呢，他多用几次哲学的名词，大家就以为他很懂得哲学，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难处。今天这些人，他们徒有智慧之名，然后用私欲崇拜，用私欲崇拜，原文就用根据自己的意思来崇拜，然后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情欲上是毫无功效。那么可见，你看，这又是禁欲主义，所以他是克制肉体。这情欲上根本是一点功效也没有，所以你从这些地方看来看去啊，那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里的的确确保罗要面对这种的异端，现在保罗要对症下药，但是保罗呢不侧面不反面的来这个点出他们的问题来，他从正面下手。因为当人看见正面的时候，人就能看见这些的错误，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要紧。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格罗西的话，那么你看了格罗西书，你看见我们应该稍微要知道到底这个格罗西的异端是什么。那我们讲过了，格罗西的异端呢，可以说是两个东西的混合体。那么一面是希腊教，不，一面是希腊哲学，希腊哲学尤其是所谓的知识派。这是一个教会历史里面知识派一直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难处，那个都是从希腊哲学来的。那么这个知识派和今天犹太教怎么可能糅合在一起？你说这两个根本完全风牛马不相及，其实不是的。我们拿一个例子来说，像敬拜天使、崇拜天使。那么你知道这个在犹太教这个神学思想里面，你当它慢慢演变的时候。这个罪慢慢，因着人堕落犯罪，你还记得吗？当初这个人的里面就怕直接与神靠近神，所以你记不记得他们这个长老们就对摩西说：“你去跟神说话，不要让神直接对我们说话，否则的话我们通通要消灭了。”所以因着人堕落犯罪的缘故，在犹太人中间里面很明显有一个很严重的思想，那个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在人跟神之间呢。你看见根本是没有办法，人跟神之间的是没有办法直接碰面，不行的。所以到了晚期的犹太教，所以慢慢的犹太人中间呢，就认为说，虽然是神借着摩西把神的话传给我们，但是你读旧约也好，读新约也好，很明显告诉我们是这些话是借着天使来传。所以可见呢，很明显，在犹太人的这个思想里面，就是人跟神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那么在人跟神中间呢，结果是什么？是天使，是天使把话传给他们。所以很明显，尤其你如果读这个旧约的这个记载的话，那么在这个犹太教的人，他们慢慢就把他这个 就慢慢就解释了，在解释的里面呢，他们慢慢就倾向什么？慢慢就倾向出天使占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如果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很明显是借着天使的。那么当然旧约你看见神也就显现着许多都用天使的这个天使的那个姿态显现，所以本来没有敬拜天使这个事。但是慢慢的，因着觉得人跟神之间有一个不能飞越的鸿沟，那么如果你要来亲近神的话，那很明显你要透过这些天使。那不光如此，这个执政的掌权的在圣经里面都指着天使说，虽然有堕落的天使，但是也指着好的天使。如果你去读这个以但以理的话，很明显这个天使里面好像也有层次。有的人好像是少校阶级，有的人是少将阶级，好像他们有一个层次。所以，如果在犹太人里面，犹太教里，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说，在人跟神之间呢，好像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鸿沟。那么现在呢，你这个我人呢是最低下的，神是最高的了，然后中间呢有一个，那么有一层的天使，比另外一层天使还要更靠近神一点，然后呢最靠近。所以这种观念慢慢的就养成了，所以后来呢就变成了这个敬拜天使。那么这是一点。那么对于这个希腊哲学来说呢，那么跟哲学有关系。那么不知不觉，所以你看慢慢两个会合流，道理有它的有就慢慢就会有它的原因的。那么在这个知识派里面呢，他们有一个就是在希腊哲学里面有一个思想什么呢？他们认为这个宇宙啊是二元的，只有两个东西组成的，一个是灵，一个呢是物质。那么灵呢，神是个灵，物质本身就是罪恶。今天所有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的罪，那根据这个希腊哲学，就是从物质来，叫物质本身就是恶，就是万物之源，什么东西只要是碰到物质的，它就是恶的。那么，因为他们这样想的缘故呢，那么神根本就是完全是个灵，它根本和物质没有关系。只要一碰到物质，它一定是恶的。所以这样呢，他们现在要创造一个理论。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宇宙怎么形成的？如果说这个宇宙是神所创造的，那么神是个灵，它是怎么样都不可能接触这个物质的，对不对？它不能。那么，如果不能，那么这个宇宙总是要有人来创造的。所以呢，他们就想出一个理论来，就是说，神就把他的这个一部分的东西，神就把他一部分的丰富，你不管你怎么说吧，把他一部分的这个丰盛呢，就分出去了。分出去的时候呢，结果你会发现，有的天使呢就多一点，就高一点。那么然后呢，还有呢，这个慢慢就是这个慢慢的，就有的人呢就越来越远，离开神越来越远，那么甚至于到最后，你可以看出来，一直这样演变下去，到了最末后的时候，有一个天使，就是有一个不一定是天使，他们说这个是一个，反正是一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可能是灵界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等到了这个越走越远，离开神越来越远的时候，那么甚至于呢，根本不认识神，甚至于反对神。那么他们说，这个人呢，或者说更有的人说是低等的神呢，什么都可以，你看你怎么说他都可以。那么宇宙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创，就这样的一个东西创造的，就是他们创造的。所以现在你就会看得很，现所以现在你就看得出来，就是说，凡是今天宇宙的，就是凡是今天宇宙的一切，凡是今天宇宙的一切呢，都是这个都不是我们的神创造，都是什么呢？都是从神那里慢慢发挥出来的，像天使一样的东西，像天使一样的东人物，我不知道怎么说了，像天使一样的东西。那么这是灵界的。那么，然后呢？这个他们一个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然后是他把这个宇宙创造出来的，所以现在很清楚了。人当然，人今天是有身体嘛，所以根本他就是，很明显他就是污秽，就是犯罪的。所以现在呢，人要离开神呢，就越来越远了。你看见吗？你越是靠近神，那么当然你就越圣洁了，越离开他越污秽。你从这个地方来看，这个程度很明显的。 就是今天我们所在这个物质世界，包括我们身体在里面，是最低等的，也是最污秽的。那么神是最圣洁的，所以因着有这种的思想呢，所以现在因着这个缘故，在人跟神之间有好几种等次的天使。那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根据希腊的神学，他们也敬拜天使，所以慢慢的这两个东西就慢慢开始靠近。因为你会发现说，有的地方在希腊哲学里面找不到答案的，那么现在犹太教可以把答案给他。犹太教告诉他说，你看你只要不要摸不要碰，或者你要怎样怎样，到时候呢你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可以说就是知识派所带给我们的难处。但是知识派有两个难处，两个难处在哪里呢？就是说如果你接受这个思想的话，尤其在哥罗西教会，那么这样你对基督的认识根本就完全不能，你根本就不认识基督了。那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说主耶稣不可能道成肉身。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真的道成肉身的话，那么怎么可能？所以你看，在约翰老约翰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人说主耶稣不是道成肉身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主耶稣真的能够钉十字架，那表示他跟罪有关系，那不可能是他。所以有的人就认为说，主耶稣你所看见的主耶稣根本是魂，他不是身体，他根本没有这个身体，所以没有这个，就是主耶稣根本他不是肉身钉在十字架上。第一，他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不，这所以这是一种的说法。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呢，那么他说好，万一主耶稣真，那么主耶稣呢，就是说他就把基督跟耶稣分开了。那么基督呢乃是灵，那么耶稣呢乃是那个人，所以他们说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么基督就进到耶稣里面，那么等到钉十字架的时候呢，那么然后主耶稣基督就离开了，所以钉在上面的是古利奈的西门，那么不是主耶稣。所以各种奇奇古怪的说法就很多很多。那么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大概那个时候的搅扰就是这些这样的搅扰。那么不止如此，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呢，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如果这样的话，主耶稣是谁呢？主耶稣很明显是在神跟人中间，也许他比有的天使高一点，更靠近主耶稣一点，但他不是神。你明白吗？所以很明显的给他们，就很明显的就把主耶稣不是放在最优越的地方上。所以我们晓得说，保罗呢就是要根据这一种的异端，那么来更正他们。那么因为这个带来难处很大，那么在实行上呢，很明显的，如果你觉得我们身体是污秽的，那么你怎么对待它？所以唯一对待的办法就是虐待他，苦待他，那么这个就是我的禁欲主义。那么禁欲主义当然，这个就是你怎么样，就是你饿他，你就是他要什么你不给他，这就是禁欲主义。那么尤其呢，不可洗澡，因为你这个你越是污秽，你就越不要理他。所以那些最圣洁的人，你走在路上都是很多跳蚤啊什么的，都就这样子，因为他觉得不能洗的，因为这都是误会，你根本就不要理他，这个就对了，这个就开始圣洁了。那而且慢慢慢慢的，他们有的人就干脆到了中古世纪，他们就干脆这些人就住到什么柱子上面，柱子，那么整个人就住在上面，可以一年两年都不下来的，有的时候你就要送饭给他吃，什么都在上面，你根本实在没办法想象这个怎么过这个日子。那么然后呢，每年呢这个柱子会加高一点，那明年呢比今年更升高一点，后年再升高一点，那这样你看见吗？你就比别人更属灵了。所以这样呢，你如果能够克制你自己的身体，你饿它，其实马丁路德也这样，他进到修道院里面就是不吃啊，就是不喝，就是弄得骨瘦如柴，到时候他一点力气都没有，他就是不要给他。所以你看见这个东西啊，不知道这个东西后来教会里面也是这个问题，你看见没有？很多的人他所以不知道什么叫圣洁。为什么我们这个年纪要讲圣洁？你知道从教会有历史以来，这个希腊的这种思想一直在到今天还这样。有的弟兄昨天晚上结婚，他今天不敢站讲台，他的原因很简单，还是禁欲主义的思想。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就是因为人觉得身体是污秽的， 所以最后怎么样呢？所以最后你看见他就要虐待这个身体，就要，这就是属于提倡禁欲主义。那基督徒不可以这样做，这不是圣经的思想。但是如果有人接受这种思想以后，很自然的就把禁欲的思想就带进来了。那这是一个极端，还有一个极端是纵欲主义，一个是禁欲主义，一个是纵欲主义。那么既然纵欲主义，什么叫纵欲主义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反正不能改变，这个身体根本就不能，身体根本就不能改变，所以呢，他爱怎么做你怎么就你就满足他就好了，反正他都不会好的。不过呢，你的魂跟你的灵啊不受影响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继续犯罪不要紧，你还是会很属灵的；继续犯罪都不要紧，但是你还是越来越接近神的。所以你看，这个就是自己欺骗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你看见有很多人，他纵欲以后，他根本良心没有感觉的原因，他也是上了这个当。所以这个说法，这个这个所谓哥罗西的这个异端呢，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叫人走禁欲的路，一个人叫人走纵欲的路，是两个极端。所以大家看见很多宗教里面，你看大家所谓很圣洁的人，为什么有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原因就是他们告诉自己说，这个东西反正我的肉体是不行的，让他犯罪好没有关系，但是我这个人却是提升的，这个我这个灵跟魂呢反而是提升的。那这一点就是这种哥罗西这个异端所带来的难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难处在哪里？就是，当你相信这些东西以后，那么你当然就追求什么？就追求能够提升自己，就是不在物质的层次，你尽量能够灵和魂提升。那因为提升的缘故，那现在就去问，那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你往神那里爬，你就很多楼梯要往上爬。所以你看，所有的这个许多的奥秘派的人啊，你看不知不觉的，他们就有一个追求，就是要怎样神人能够合一。最后，我借着能够知道一些什么事，或者借着知道一些什么奥秘，然后呢，我就能够达到神那里。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这时候你就要过五关斩六将。所谓过五关斩六将，就是说，慢慢他会告诉你说，你从一层到另外一层，你要有 password。所谓 password 就是说，你 password，比方 password 就是要像口令，像比方说，就是我这个就是你一定要有些秘诀的。这个秘诀是为了少数的人，你一定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呢，你就可以得出这个奥秘。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奥秘，所以呢，你如果从这一层到第二层的话，那么你就需要这一层的 password，就是 password 意思就是说，你给了你一个像口令一样东西，那一样可以进来了，你就可以进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就可以进来，然后你可以登堂入室，然后你可以知道一些奥秘。所以有一层一层的奥秘，那么越往上去越属灵，你就知道越多，好像你满心知道神。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就是用他们这个背景，所以告诉他们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渐渐的多知道神。但是不是这样知道的，明白吗？这样知道不是圣灵所给的，这个知道不是神的旨意，这个乃是因为大家上了那个当。所以呢，你看见说，你为着要达到最高层，那你要像爬楼梯一样一步一步往上爬。也许你要，要怎样，要受多少苦，要做多少事，然后呢，你才能够得到那个 password。你得到那个 password 以后，然后你才能够进去。比方你进电脑，你要进去，要得到什么资料的话，你要给他 password，否则他不让你进去。那同样的，现在呢？如这个好像每一层的天使都在那把关一样，那第一层你先要告诉他你的 password 是什么，那你要得到那个东西，你一定要满足他一些什么要求，然后最后呢，哎，你少数人知道了，然后再进一层，再进一层，所以不知不觉呢，你看见在神的儿女中，有的人呢知道多一点，有人知道少一点，结果他们在交通上就发生困难。那么那些自己以为属灵的人就看不起那些看不见，所以你看保罗是怎么说的？保罗，你看1章28节怎么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所以每一个人不是少数的人，但是那个加拉太哥罗西的异端是说，这个乃是为了少数的人。如果你满足了某一个要求，你从一个层就到另外一个层，所以这个苦修的观念就这么来的。所以你看见在所谓有的人那个追求到最后什么呢？最后他说我慢慢就神化了，神变成人的目的是什么？叫人能够变成神，怎么样？就是一步一步这样一直追上去的。那不要忘记这个想法是什么，还是从哪里？还是从这个难处过来的，所以看得很清楚。但是保罗说是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每一个人都这样，并不是只有少数的人。你看见吗？还有呢，比方说第三章十一节，在此不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底人、为奴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么你到了一个程度，他到另外一个程度，那么好了，现在你我不能交通。因为你想想看，一个是更圣洁的，一个根本还在，如果这人真的在物质层次，在那身体层次，他根本是完全是个罪人，所以怎么可能有交通？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把这些思想带到哥林多、哥罗西的教会，你看对于基督的信仰，不知道有何等大的破坏。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为什么保罗当他写哥罗西书的时候，你看他要花很大的篇幅，一面他没有离开启示的主题，他要给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元首。但除了这个之外，他特别给我们看见整个以基督做中心的宇宙观，那个启示是又高又大的。那你只有看见这个以后，你才晓得说，基督乃是在凡事上居首位的，他根本就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他根本就是他的彰显，就是他的代表。所以不要忘记，他不是在人跟神中间哪一个次等的天使，没有，他不是在天使中间比较好的，没有这件事，根本没有这件事，他就是神自己。那么就做对整个的宇宙来说，很明显的，你看见吗？他是什么呢？万物都是靠着他造的，在靠着他造，人们就在他里面造的，所以是他设计的。那不光如此，而且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很明显，我们看见说，是他设计的，又是为他造，所以最后又归给他。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了，爱只是那不能看见这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那这句话我们也很小心，这句话你要解释的话，你要知道这个首生啊，就是投胎的，在人们是投胎的意思。比方说神说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就是首生的。那现在我们要记得，在圣经里面讲的长子有两个用法，一个是时间的，一个是优先的，一个是时间上的次序，一个呢是性质上的次序。所以特别讲的优先优越的时候，你看圣经，所以你看见在所有的国家里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不是第一个国家，不是，但是他说在这么多国家里面，以色列是我的长子。那什么意思呢？在时间上他不是，但是在神的心目中他是最优先的，所以只优先来说的。所以既然这里有两个意思，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它呢？你要用上下文来解释。所以呢，你看第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既然在万有之先，所以可见在这里的那个首生的，并不是指时间来说的，并不只是时间了，时间他已经告诉我们他是在万有之先，那个是时间的次序。但这里呢，很明显的是指什么？如很明显的是指着他是一切被造的底线，所以我就做这个性质来说，他是完全超越所有受造之物，他不列在受造之物之内。所以如果你觉得说这里的解释是在所主这个主耶稣呢是在所有创造里面他第一个生的，那你就碰到很大的问题了。那这个就有异端的危险，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耶稣呢是个不被造，他不是，所以很清楚，你看见吗？这个是救主，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宇宙观。那个救赎观是什么呢？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 是他从死里首先复活，他是出熟的果子，所以他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现在你看得很清楚，这个根本和那个异端根本不能相合的，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你看，所有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并不是分散出去的，不是给这个天使一点，跟更低等的天使一点，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件事，完全在基督里面，在他里面居住。而且如果你读到第二章第十节，你看见吗？第九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你看一切的丰盛啊。不是说神把这个丰盛分给这个天使一点再一点，然后通通分到最后都没有了，不是的。这个丰盛呢，在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哪儿？都居住在基督里面，而且有形有体的，那证明说他是道成肉身的。有形有体，当主耶稣来到地上，肯定还是有形有体的，所以证明什么？证明那些异端是错的。怎么这个身体怎么是污秽的？不是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所以保罗劝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要在我们身体上荣耀神。所以可见，你看见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说是好的，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甚好。所以你看见，就着神的创造来讲，神不会创造个污秽的东西，不会创造个这个犯罪的污东西，不会的。所以这个是个很大很大的错误。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在这一点上来看，讲到基督的宇宙观，那么然后呢，给我们看，在他救赎观里面给我们看，他是教会全体之首。那么很明显，他是教会的头，那么教会呢乃是他的身体。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凡事上，我们都可以让他居首位。这就是基督怎么是我们的头，很明显，很明显。然后呢，这个二十一节。然后二十节呢，就讲到这个十字架和他所创造的宇宙，就是你知道借着十字架，就叫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然后呢，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八节，就给我们看十字架与教会，我们怎么能让在基督上，在凡事上都居首位？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很清楚，如果你仔细读这些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这一段原来是和什么，是只有什么，那么哥罗西有的，你看以弗所没有。那么这一段不知不觉的也就解决了什么，也就解决了那个哥罗西异端的问题。所以后面他才提起来，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想在世俗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那现在我们懂得什么叫世界的小学。世界的小学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你讲到这个世界的组成的时候，在这些人的感觉，无论是犹太教，无论是那个他们觉得在神跟人中间有一些元素，这些元素就是什么？从神的丰盛那里所分出去的不同的天使，不同层次的天使，是指这个来说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根据保罗给我们看见，这个宇宙不是这样，这个宇宙观完全错了。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世上的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那么就是指着刚才我们所说的，不管你从犹太教角度或者从希腊哲学的角度你来看它的话，那么你讲的这个宇宙怎么形成，那就是所谓世上的小学。那么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的话，我们应该脱离了世上的小学，所以我们就不再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那么这些人呢，这些规条不过使人徒有智慧之名，而且凭着自己来崇拜，其实他们所拜的天使他们造出来的，根本不是神启示的。不错，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天使是有等次，不错，但是并不是像我们刚才像他们所说的，好像神的丰盛本来在他里面，然后呢再分出去一点，再分出去，再分出去一点，那么一直分下去，那分到这个最差最差的，离开神最远的那个人就创造，那一位就创造了宇宙。那这个不是圣经里的思想，很明显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那么是在他借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所以很清楚定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的主就是那位创造主，所以你看得出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是和以弗所不一样的地方。我想我今天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什么地方是重叠的，什么地方呢是分开的。所以现在我们归根结论是怎么说的呢？就是说 整个以弗所的启示跟哥罗的启示是一个启示，所以你看见很多重叠，但是呢，它也有不同，不同的乃是显出它启示的两面。所以以弗所是这个以弗所呢，是给我们看见教会在基督里，那么哥罗西书是给我们看见的基督在教会里，那么以弗所给哥罗西给我们看见，基督是头，以弗所给我们看见教会是身体。所以是整个启示的两面都是非常大的启示。那这样我想呢，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就把那个哥罗西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把它讲完了。好，我想我们下次再继续，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但愿你借着这一卷书再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现在要散去，请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还把下个礼拜还有一次这样的聚会交在你手里，但愿主你能够预备我们的心，到时候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也为着年底的特会交在你手里。我们自从读了哥罗西书，我们就明白，在历史上有许多人对圣洁有许多的误会，不知不觉都是从异教借来的。主，但愿我们对你的启示能有正确的认识。让我们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完全，不只叫我们因信称义，也能叫我们因信称义，更叫我们因信得荣耀。听我们祷告，靠主基督可爱的名。好，我想我们现在就散去，大家如果。